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是在澳洲今天是父亲节，所以我们先要祝谢我们的天父以及我们地上的父亲。今天的讲道是恢复圣经中的男性妻子。在开始之前，我想跟你们分享一小段故事。我有个亲戚，他在南北战争的时候被俘虏了，饱受了身心的伤害。即便他生理上得到了恢复，但是他的心灵的创伤还是存在的。即便他的身体恢复了健康，有了一份工作，他不能因为他的身心受到伤害，不能即便他的身体恢复了，但是因为他心灵的创伤没有得到治愈，所以他不能胜任他的工作。他的妻子与他在乡下同住，而他的四个孩子则在城市里继续他们的教育。你能想象到这个妻子他所需要承受的，那就是要在乡下支持心灵受损的丈夫，以及他在工作上的失误，还得到城市里兼顾孩子，所以两头都忙。当中的孩子的大哥，他心里有很多对父母的不满及怨恨，导致他虐待了自己的亲弟弟。接下来也导致了这个小弟弟心理受到伤害，并患上了精神疾病，并在15、16岁进入了精神病院接受治疗。这大哥不仅虐待弟弟，也虐待两个妹妹。所以你能想象我的婶婶，她两头都兼顾不来，她所要承受的压力。这婶婶她。这婶婶她没有她必须承担这家庭的所有的重担，她也因此身心也受到了很多伤害，也有很多怨恨。我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是想让大家知道，一个家庭缺少了一个父亲所造成的多大的伤害， 所以我想在今天父亲节的信息强调男人在家庭里的重要性。并让听众知道神要男人在家庭里扮演的角色。让我们现在进入今天的信息。神所创造的因罪而变得腐败，这种腐败影响了人的方方面面。我们将试图在父亲节今天理解其中的一些腐败的元素。一个腐败的元素便是有关男性的气质。自古以来，对于男性气质 masculinity 男性的气质败坏的概念，对男人和女人都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在古代世界，从对女性不公的对待到全面的野蛮虐待，无所不有。在早期希腊文化中，真正的男人是瞧不起他们的妻子的，并将妻子们视为生育工具或管家。男人他不允许妻子同桌或出现在任何的机会上。在罗马文化中，女性不过是合法的生育工具和随时可以被抛弃的人。相比之下，生活在母系社会中的男性则入赘成为女方的成员，必须听从岳母或岳祖母的领导，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关于男性气质的含义，大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这个父亲节，我想思考一下圣经是如何看待男性气质的。男人正处在危机中，男人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困惑，男人从小就没有太大的机会学习男性气质，因为从幼儿园到小学，大多数的老师都是女性。男孩经常受到女教师观点的引导，在家里父亲也不是一个好榜样。这不一定是因为父亲们不是好人，而是因为这些父亲他们没有从自己的父亲那里学到东西。因此男人从同龄或偶像那里学习男性气质，男孩成为了男人，然后再成为父亲和丈夫。一般来说，男人他们没有了方向，他们迷失了方向。在我们讨论这点之前，我们需要由男性气质的定义开始。威士英语词典将男性气质定义为男性的品质或天性，男性化的品质、态度或程度。为了更清楚地理解什么是男性气质，我们需要了解男性化 或男性气质的含义。男性气质作为形容词的意思，就是被认为有男人的特征或属于与男人或男孩有关的东西，或者是指男人或男孩。作为名词，它的意思是性别是男性，理想化男性本质的体质或概念，或者传统上与男性相关的一系列品质特征等等。我们越是读这些定义，我们就越是陷入更深更困惑的迷宫里。这次我们需要识别男性社会性别，也就是 gender, 和生理性别，也就是 sex, 因为现代心理学和社会学已经改变了这些术语的原有含义，并且由个人主观所定义。此外，还有女权主义的兴起。女权主义这个术语通常被用来形容那些咄咄逼人、讨厌男人、爱发牢骚的女性，但女权主义 到底是什么呢？支点定义女权主义为以女性活动家为主导的运动，皆在为女性带来平等的权利，这是好的，也是正确的。女权主义是一场为女性带来平等，叫男女平等相待，但这个定义经常被曲解为不同的含义。在现代中，在当代，女性主义的定义似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变成通过女性主义变成通过打压男性，并试图建立一个母性社会而不是父性社会来赋予女性权利。这种女权主义定义被称为觉醒女性，觉醒女权主义 Woke Feminism。 这种觉醒的女权主义是传统女权主义的一个分支。这种觉醒女权主义，它追求的不是平等，而是男性的不足。这在电影和文学等媒体中是最为明显的。当 LGBTQ 争议带入我们对男性气质的讨论时，问题就会变得更加的复杂了。如果我们按照威士词典对男性气质的定义，男性气质是被认为是男性特有的品质和属性。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定义，我们的讨论会比当今男性气质的讨论更加的简单鲜明了。不幸的是，自由的左翼人士想把男性气质看成一个人的社会性别，也就是 gender 的问题。他们把社会性别 gender 定义为人制造和创造的社会结构，这混淆了男性气质的含义。他们试图操纵男性气质的含义，把各种社会性别 gender 和生理性别 sex的观念带入讨论，构造了社会性别 gender、 生理性别 sex 或以及男性气质的含义。结果甚至男性气质的含义也成为了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媒体、娱乐界、政治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人文主义学家团体，他们这些团体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男性气质的观点。当一个男人谈到传统的男性气质时，这个男人就会被指责为赞扬有毒的大男人主义。我必须承认的，在监狱里，男囚比女囚犯多，男性比女性更加容易地犯下更严重、更暴力的罪行，这也是事实。因此，世界认为这是一个男性气质的问题，解决办法是修改和改变男性气质的性质。我们还需要知道，在追求改变男性气质含义的同时，它也改变了女性气质。例如澳大利亚的工党政府为了这一个项目命为健康男性气质的一个项目而拨款了$350万。顺便说一下，根本没有健康女性气质这个问题，这个项目，这给我们留下了这么一个印象，那就是男性气质是所有问题的主要原因。其次，男性气质通常与父权制观点联系在一起。父权制认为男性是理性和常态的中心。这种观点认为男性气质是指男性在性别程序中的地位。怀特黑德和巴雷特解释说，男性气质是存在于特定文化和组织环境中的行为、言语和习俗，通常与男性有关，因此在文化上被定义为非女性化。这种观点认为男性气质是社会 结构的主导准则对男性施压，施加压力，并创造对男性这种观点认为男性气质是社会建构的主导准则，对男人施压压力，并创造对男人的期望。当然这个观点群体不忘指出这些建构的男性气质给女性儿童整个社会带来了不良影响的后果。欧洲委员会门户网指出，对男性气质的理解因时间、社会、文化背景、群体和网络而异。其次的想法是，因此我们可以根据当前的文化和时代改变男性气质的含义。对我来说，这种尝试才是构造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真正努力。再来，将问题完全归咎于男性气质是有原因的。原因之一是家庭暴力。根据澳大利亚2019年的统计数字，每六名女性当中就有一名遭受过现任或前任伴侣的身体或心暴力，而男性的比例则是每16名男性中只有一名。再来，75% 的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施暴者是男性，而25%的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施暴者是女性。总体而言，每5名女性中就有一名遭受过性暴力，每20名男性中就有一名遭受过性暴力，平均9天就有一名女性，每个月就有一名男性被现任或前任伴侣杀害。我们可以从以上的数字看出，女性比男性更加容易受到虐待和暴力。反而这并不意味着男性就没有受到虐待和暴力，因此将所有的问题归咎于男性气质并不是正确的解决办法。攻击男性气质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平等主义的思想。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对平等主义的解释如下。平等主义是政治哲学中的一种思想潮流。平等主义者主张某种形式的平等，人们应该得到同样的东西，或者受到同样的对待，或者在某些方面被平等对待。另一个观点扩展了最后提到的选择，人们应该被平等对待，应该平等地彼此对待，应该平等地交往，或享有某种形式的社会地位平等。平等主义学说往往建立在这一个背景思想上，即所有的人的基本价值或道德地位都是平等的。从根本上说，平等主义是关于平等的。那么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谁应该获得平等呢？这个问题本身可以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将限制在男性和女性身上，以使其适合我们今天上午的讨论。平等这一个问题引发了关于平等机会和平等结果的更多问题。例如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对平等机会平等等定义，首先表明机会平等与种姓社会是相反的。如果生活中的所有地位都是纯粹由社会地位所决定，那么显然是不可取的。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能够很大的程度上通过竞争勤奋努力和才华取得成功的。当我们将平等机会应用于男性和女性的时候，我们常常忽略了男性和女性在工作和生活上方面选择的不同偏好。例如在软件开发人员、农民、建筑工人、金融分析师、电视多媒体摄像师和编制 建筑师、飞行师、工程师、消防员、水管工、修车工，男性多于女性。再来，在儿童保育工作，牙科助理、助理护士、家庭清洁工和帮工、幼儿教育工、公共关系伦理资源、语言病理学家、行政或健康信息技术人员等等，女性都多于男性。STEM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STEM 劳动力长期以来都是一直以男性为主，尽管这种情况正在改变。我想说的是，没有人会反对男女机会平等的想法，然而这是否意味着所有的工作必须精确地分为两半呢？这就是平等机会的含义吗？职场性别平等机构的报道这样的写道，在澳大利亚劳工力市场中，几乎所有行业的关键决策岗位上，女性的代表性都是不足的。虽然女性占了2020-2021年职场性别平等机构数据集中的员工总数的一半，也就是51%，但仅有19.4%的首席执行官，32.5%的关键管理职位，以及33%的董事会成员，以及18%的董事会主席是女性。然而澳大利亚在性别平等的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进展，但女性在领导层中的代表性仍然令人担忧，这就是职场性别平等机构的报道。政府明白女性担任管理职位的比例较低是平等机会的问题，在女权主义或妇女权利团体看来，除非所有的职务都由男女各占50%，否则男女平等就会存在问题。在这里我必须指出的，平等机会观念的真正问题在于其背后隐含的思想，即是结果的平等。女性在管理职位上少于男性的原因不一定是因为缺乏平等机会，尽管这肯定存在这样的情况，在我们的自由社会中，女性担任管理职位较少还有其他原因，例如许多女性把家庭生活看得比事业更重，就好像在医学院有许多女生，但是真正行医的男医生却比女医生多，这或许是因为这些女医生把家庭生活看得比事业更重要。如果许可的话，女性她们可能会选择在家里照顾孩子，她们可能选择支持丈夫成为家庭主妇。相比之下，大多数男性则是走另外一条路，那就是努力工作。换句话说，不平等的结果不一定是缺乏平等机会的结果。个人的野心和偏好所成就的女性在领导职位上的代表的比例也有可能与平等机会的比例相似。然而所有的这问题都因所谓的男性主导或男性气质所忽略。我并不是说女性在工作场所没有劣势， 我确信一定存在有这个问题，但我只想说的，男性气质已经成为了被攻击的目标，就好像男性气质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是的，机会和结果平等的理念催生了许多有趣的想法。有人认为拥有继承权意味着孩子将无法平等的竞争，因此应该对继承权征收100%的税，并将这些财富分配给有需要的人。有些人声称爱出风头的父母给予孩子不公平的教育优势，因此我们应该实行严格的国家强制性教育，禁止所有私立学校。有人说有些4岁入学的孩子比其他的孩子更加的优秀，因此我们需要国家经营的全民儿童保育服务。我们确实明白生活中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公平，它不仅存在于生活中，也存在于任何的自由社会中。只有积极政府才会寻求收入或只有极端的政府才会寻求收入或财富的平均等化。我有很多关于外围问题要谈，但我将回到男性气质的话题上。整个社会甚至至少一些学者或大媒体大众媒体以及政客都想把女性的困境和社会的问题的所有责任都归咎于男性气质。现代的很多女性都认为身为女性是困难的，但是我需要你们知道男人男性也有同感认为作为男性在当今的时代是不容易的。让我们看一看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关于圣经你知道吗早在1986年就大概40-50年前就有人试图在英语版圣经中消除性别的差异。性别中立的圣经译本开始于1986年的 ICB 圣经译本。其他的译本也包括 TNIV, NRSV 等等。无论那些推广性别中立译本的人的动机是什么，事实上他们是有意图的，而这些意图也包括了改变英语并最终消除男性和女性术语的使用。例如 he, 男性 he, 以及女性 she, 或者消除使用男性术语来代表所有人类的概念，也就是 man to mean whole humanity。 当 NRSV 圣经一本首次出版的时候，性别中立用法并不常见。事实上NRSV 圣经译本并没有反映语言的变化，而是旨在促进和产生变化。NRSV 圣经译本的NRSV 圣经译本的序言大胆而毫无歉意地表达这个意图。让我们看一下他的序言。在 NRSV 圣经译本出版后的近半个世纪，许多教会都对言语性别歧视的危险变得更敏感。这种危机源于英语固有 的对男性的偏见。在圣经中，这种偏见经常限制或掩盖原文的含义。命令规定是在提到男性和女性时，应尽可能在不会改变反引古代父权文化历史状况，消除以男性为主导为导向的言语的段落。语言性别歧视的危险，这句话是很有说服力的。这清楚地表明，对译本所做出的修改，主要不是为了清晰，而是为了证明意图的合理性。还要注意到哦，这序言的提到命令规定，除了极少数情况以外，传统性别用法应被禁止的。在很多方面固有偏见于男性的 NRSV 圣经译本与英语本身是背道而驰的。最新版的 NIV 圣经译本以大规模计算调查为基础，对数千本书籍和期刊中的性别语言的实用情况进行了评估，以此证明其广泛使用性别中立语言是合理的。于他们这项研究中发现大量使用性别中立的语言，他们就认定这证明语言已经产生了改变，因此他们在更新的NIV 圣经译本时必须使用性别中立的语言。但是他们的逻辑是有错误的。在过去的30多年里，记者、教师、教授、牧师、政客、媒体人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要求他们在写作或演讲时引用性别中立的语言。在许多的大学，这也包括基督教的大学，学生都被告知必须在论文中使用性别中立的语言，否则他们的分数可能被降低。女性主义成功向社会推行了一个主要意图，那就是在大多数学术期刊和冗长的表格中用社会性别 gender 取代生理性别 sex。 生理性别 sex 被排斥是因为它暗示了人体和男女灵魂之间的基本联系，而社会性别 gender 并不具有相同的含义。 TNIV 圣经译本本身最初因遭到抵抗而被从书架上撤下，然而可悲的是，尽管取得这一小小的胜利，NIV 圣经译本还是推出了一个更新版。更新版的 NIV 圣经译本基本上屈服了这个意图。一些激进的女性主义圣经翻译者更注重性别平等和政治正确，而不是翻译的准确性。一些翻译的激进性别包容性严重扭曲了神的话。例如1995年牛津包容性一本避开了 him， 也就是英语的男性宾格，以及 son 英语的儿子翻译，将这些翻译为一个人或一个孩子，结果把圣经翻译得不伦不类。但你不要为这事感到惊讶。再来看一下公众对男性气质存有扭曲的形象这一话题。许多男性甚至包括基督教男性都被 扭曲的男性气质所吸引。当代所谓的男性气质有些什么呢？例如叫男性做回他们自己，叫男性叫男性建立没有感情或承诺的友谊，叫男性过着自主充满活力和热情的生活。这些概念强烈地吸引了许多男性。这些看似健康的男性气质形象有什么问题呢？这些形象有四个特点，那就是第一，避免一切的女性化，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地位，培养独立和尖锐，以及尽可能地积极进取。大多数的男性太容易相信太容易信奉大男人主义了，认为尖锐是当家做主的丈夫的必备的符合圣经的特质。保守派基督徒最近发表的文章要求男人坚强有力，积极进取，避免女性化。结果男性比女性更难承认自己的感受，他们更难有效地表达出自己的感受，在需要帮助的时候不愿意寻求帮助，也不太愿意像女性一样和其他的人表达他们的感受或者接受他人的友好。在任何社会里，大男人主义导致了暴力。在当代文化中，男性是否被迫在暴力的大男人主义和毫无男性气质之间做出选择呢？事实上，大男人主义是不符合圣经的。基督徒生活的本质是社区，无论是男人女人，成熟负责任的教会需要关怀、承诺以及能力。让我引述Gordon Delby 在他的著作里《治愈男性灵魂：一封肯定男人和爱他们的女人的信》中指出，男性气质的问题在于破碎和分离，并挑战男性要忠诚和完整，要像基督一样。无论我们相信男性在家中的领导和权威，还是在婚姻关系中的相互关系，基督徒男性都被要求做领导和服侍，有才能并关爱他人。人们可能认为圣经一定为男性提供了许多的指导方针，例如列出男性必须一这么做，二这么做，有一个例表。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没有找到任何特定只针对男性或男性品质的清单。例如圣经说男人要刚强圣经也说女人需要端庄和温柔，但是刚强、端庄、仁爱、喜乐、和平、温柔、节制、实性当然是男女都应该具有的品质。正如圣经本身所说的，首先男女他们都必须培养这些品质，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是平等的，都必须对神负责任。男人和女人都平等的被呼召与神建立关系。我们是基督耶稣里神恩典的共同继承人，神国的圣徒，神的儿女，分享基督命运和大使命的使者。男人和女人都被呼召用他们属灵恩赐来造就基督的身体，这意味着男性气质不应该 用来对付女性，它绝对不应该被用来虐待、不尊重、羞辱或逼迫女性。同样的，女性气质也绝不应该被理解为像女权主义团体所表现的那样攻击男性气质，因为这违背了神创造男人和女人的目的。男性气质仅仅意味着男女之间有不同，他们的不同使他们在生活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以弗所书第五章22-23节将丈夫视为妻子的头，以这延伸到做家庭的头。有些人对此有意见，因为他们认为男性领导意味着男女不平等，他们认为这从根本上就是针对女性的。我们可以对这种提出批评的人提供两个回复。以弗所书第五章21节劝诫男人和女人要彼此顺服。以弗所书第五章21节我们读到，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男人必须顺服女人，女人也必须顺服男人。因此承担不同的气质并不意味着男人比女人更加的优越。男人和女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他们在尊严上是相同的，是平等的。男性领导不会给男女关系带来不平等，这体现在神和神子的关系上。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3节我们读到，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但我们也知道父神与神子是平等的，但是我们从这节经文读到父神是子的头。再来我们也看到男人和女人在生物学上是不同的，这导致他们有不同的角色。没有太多女性是水管员、砌砖员、建筑工人 和电工。这并不是因为男女不同，而是每个性别在职业方面都有自己的偏好和选择。通过这些差异，男人和女人是互相补充的，他们是互相依存的，这就是神的计划。从事危险工作的男性多于女性，例如有更多的男性消防员或男性的士兵。我们从最近的乌克兰战争中看到了这一点。在战争爆发时，男人被要求留下来为国家而战，而妇幼女人和儿童则被鼓励去到更安全的地方。男人愿意为他们的女人和孩子捐躯。有趣的是，女权主义或觉醒运动并没有谈论到这一点，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提到平等机会，他们并没有督促女性也应该为国捐躯。鼓励基督徒男性建立符合圣经的男性气质，我认为我们应该从神的第一和第二条最重要的诫命开始，即是爱主和爱人如己，这是符合圣经的男性气质的基础。这两条诫命从根本上讲是关乎关系的。我们与神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与家人、朋友和他人有什么关系呢？特别是对于已婚男性来说，他们在人与人关系中最重要的人便是他们的妻子。男人必须被要求爱他们的妻子，就好像基督爱他的教会一样的。 所以符合圣经的男性气质是教导男人，不是教导，是要求男人要爱他们的妻子，就好像基督爱他们的教会一样。让我慎重地向大家澄清，男人被要求爱他们的妻子，就好像基督爱他的教会一样。男人必须爱他们的妻子胜过他们自己的父母，这是因为丈夫和妻子是一体的，是不可分割的。大男人主义是不符合圣经的男性气质，而是与之相反的。符合圣经的男性气质是关于圣经的品格，这个清单可以很长哦。例如信实、才德、知识、节制、忍耐、敬虔、恩慈和仁爱。我们还需要考虑到这是彼得前书一章的清单。再来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五章中的圣灵的果子，那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善良、信实、温柔、节制。我们也能够从马太福音五章的八福中找到一些符合圣经的男性气质的特征。人们，但是当今的人，他们过于看重地位、成就、财富、权力来判断男性气质。然而，符合圣经的男性气质的主要品质在于男人的品格。虽然这些品格不仅适用于男性，这也适用于女性，但作为一家之主的男性应该努力地培养这些品格，他们也必须在这些品格上有长进。符合圣经的男性品质不仅体现在身体的力量上，也体现在属灵的力量上，也就要符合圣经的品格。符合圣经的男性气质必须来自圣经的教导。圣经要求男人学习圣经，许多男基督徒忽视了这一个宝贵而重要的教训，他们忘记了他们与主同行的属灵基础。诗篇一章一到二节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让我们重新读诗篇一章一到二节。诗篇第一篇一到二节，我们一起读：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阿们。我们当中的男人，你是否真正相信这两节经文呢？如果是的话，那你为什么不参与查经班呢？那你为什么不读经呢？你为什么忽略查经呢？有可能你的信心是不是真正的圣经，或者你没有真正的意识到什么是符合圣经的男性气质呢？当中的女性，你是否有做你丈夫的帮助者呢？你有没有 鼓励你的丈夫读经呢？让我们再看一下诗篇一章一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位置呢？你相信这吗？第二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你相信这人便是有福的吗？很多时候很多人认为参加查经班使他们失去了很多享受，但是你没有想过，如果这人真正的跟随主，真正的效法主的形象，这是有福的。符合圣经的男性气质关乎领导力。有人说女人也有能力像男人一样成为领导者，在这里我必须明确地说，这种领导力不是指能力。有很多优秀的女生可以胜过男生，我曾经读过大多数以优异成绩从大学毕业的女生的学生都是女性。因此男领导并不意味着男性是优越的，在任何社会或社会中都有一个社会结构，当这个结构健全健康的时候，社会才能够享有和平和稳定。如果我们的国家没有领导者和稳定的政府，那么我们一定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家庭需要结构。为此主呼召男人成为他家庭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男人成为领导者并不会使女人低一等，相反的，有许多有能力的女人支持和帮助他们的丈夫成为优秀或更好的和更好的领导者。他们是丈夫的帮助者。我们看到了女人是丈夫的帮助者，他们弥补了男人的不完整。因此我们发现关于男性气质的重要一课，那就是男性气质并不是在不与女人商量情况下的行为。尽管男人和女人是一体的，男人怎么可能在忽视与女人的结合下取得进步并提高自己成为更好的领导者呢？男人的领导永远不应该是独裁的。男人要问的是，他和他的妻子如何才是最有创造力地发挥他们的潜力以荣耀神呢？男人不要求自己的权利，而是主张男人和女人作为神国的共同继承者所享有的特权和责任。真正的男性气质取决于对男人相互依靠，和在神里有平等，在和在神里有平等价值观的认识。符合圣经的男性气质与仆人是领导是有关的。有趣的是，以赛亚书中经常提到即将来的弥赛亚是主的仆人。主耶稣来不是为了被服侍，而是为了服侍。当国家陷入战争，当国家陷入战争的时候，我当时还记得我当时还单身的父亲冒着生命危险将他的妹妹和他的孩子从北朝鲜安全地带到了韩国。这是因为他担任了父亲的责任。我的祖父他在父亲年幼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我的父亲担任了他 担任了父亲的角色，将他的妹妹和孩子安全的从北朝鲜带到韩国。他愿意为他们献出生命，他尽一切努力满足家人的需要，而不是追求自己的舒适。我的父亲他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要让你们知道，你不需要有钱有势才能给孩子和下一代留下美好的回忆，而是只要你努力满足家人的需要，这就是能为他们留下美好的回忆了。跟大家分享我父亲他都快要90了，他还是毅然决然的不让我的妻子提购物袋，即便我的妻子提出抗议说比他年轻，但是我的父亲却对他说我应该提购物袋，因为我是一个男人。所以你能看到他担当这男人的责任，随时准备服侍。当中的男人要鼓励你，要鼓励你，知道神永远是你的帮助，而且你的妻子是神给你预备的帮助，要知道，你做家庭的头不是你是有帮助的，神是你的帮助，你的妻子是神为你预备的帮助。再来符合圣经的男性妻子有很多特征，总之我认为他必须体现在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爱神，用尽自己的心灵和力量去爱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用心服侍社区。在旧时代父亲都是很严肃的，他们不轻易地表达他们的感情，所以我们当中可能有些认为我们的父亲漠不关心，但是我们必须知道他们可能也是从他们的他们本身的父亲那里看不到他们的关爱，所以我们也要为他们着想。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父亲承担这重大的责任，父亲必须以身作则，父亲必须教导儿子他们应该做的，父亲应该教导儿子爱他们的妻子，尊重他们的妻子，父亲要为儿子们树立一个金钱的榜样。虽然我说的是关于男人，但是今天的教导，但是虽然我说的是男人，但是男人绝对需要女人的帮助。没有 妻子的良善和仁爱的帮助，男人是无法履行自己的责任的。感谢所有努力忠实履行神赋予责任的父亲，父亲，我们你们真的是蒙神的福成为父亲。所以要鼓励所有的父亲在主里有长进，以便能够使他的家人蒙福。让我们感谢主，低头祷告，阿们。